什么是关爱？大家知道啊，哦，我们知道关爱的关爱具体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我现在把关爱一个概念跟大家讲一讲。我们都是家长，你都曾经有过孩子经过一两岁、两三岁的这个时候。我只拿这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来给大家做个比喻。当你的孩子两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个孩子呢，每当你抱这个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，比如你参加一个聚会，到了一个陌生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呢？当我妈妈的告诉我有什么特点？很紧张，很害怕。他的表现是什么？他会，你说下来玩会儿不行，他就不下来，死也搂着你。孩子为什么抱着妈妈脖子死死不放呢？就因为他是很弱小的，他忽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。我在妈妈身边我是安全的，但是离开了我亲人的时候，没有跟我认识我确信他在关注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，孩子的安全感一下荡然无存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害怕，他觉得他随时都会受到任何人都可能伤害他。这个孩子为什么哭？包括我刚刚有了我的儿子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有人说生了孩子不要老抱他，你老抱他给他惯出毛病来了，说是让他哭就哭吧。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话吗？都听到过，这是谎言。刚才我讲了孩子为什么哭，孩子为什么要抱，因为孩子里面非常的需要安全感，因为过去在妈妈的子宫里面，他是被包裹，他是非常安全的。所以出来以后，忽然觉得孑然一身，周围没有依靠，所以你会发现，把孩子用被子把他裹得很紧，或者妈妈抱他的时候，孩子马上就不哭了。他需要这种安全感，而且孩子需要立起来，然后认识这个世界。所以跟父母有这样的沟通，你会发现，你爸爸抱起来，他的眼睛看着你，你一逗他，他马上就笑了。他需要沟通，他需要感觉到被关注。你看，他知道有人在关注我，孩子马上就放心了。你们都在旁边，可是你没有人眼睛看他，这个孩子也没有，也不放心的。这都是我们都从孩子上你看到这个人需要什么，到底需要什么。还回到两岁孩子，但是你带两岁孩子来到一个陌生场合，你会发现孩子的胳膊自然而然就会拉紧妈妈的衣角，或者是拉着妈妈的胳膊，抱着妈妈的腿，或者在妈妈身上不下来。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谎言说你不要理他，对吗？其实你要更加的搂紧他，抱他，安慰他，跟他说啊，这叔叔阿姨都是妈妈的朋友，就告诉他你是安全的。然后你亲吻孩子呀，搂抱孩子呀，然后妈妈觉得也谈笑风生，孩子慢慢就感觉到，哎，怎么样呢？就从你妈妈的怀上就跳下来了。跳了以后，他不仅跳下来，刚开始跳下来离你不远，一会儿他怎么样呢？他就可以走远了。他在这屋子里，这个屋子串串，那个屋子串串，他开始走一走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走一会儿，噌噌噌就跑回来，跑回来往妈妈的腿上一趴，然后妈妈又开始啊跟别人说的话，也抱他亲他一下，他一会儿又跑了，孩子在。加油，孩子像汽车一样的，汽车里面有一个油箱，那么孩子的心里面有一个情感的油箱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情感的油箱，我们成年人这个油箱比较大，所以它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周期比较长一点。但是因为两岁的孩子油箱比较小，所以它那个周期反复的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。那么，所以妈妈的微笑，妈妈的这个关注的眼光，妈妈的亲吻、抚摸、拥抱，妈妈的臂膀。就是在给孩子加油。等会这个油被加满了以后，情感油箱被加满了，汽车如果加满了油，汽车会不会在加油站停那儿歇会儿不走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加满了油怎么样？马上就走。这孩子一样的，加满油马上就走。这个汽车开出了加油站，爬山越野，对吧？走一些崎岖的道路，油量怎么样？消耗。这个路越不好走，油量的消耗怎么样？越快越大。等这个油表的指针指到这个红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开车的司机眼睛就不会看路了，找加油站。当他一看啊，看到加油站了，这个司机马上笑容就出来了。刚才还很紧张的，哎呀，很紧张。忽然看到加油站怎么样？你会发现，哎，就孩子一样的孩子找妈妈，妈妈一看，哦，妈妈在那里，马上跑回来，开进加油站，加了油又跑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情况。但实际上，我们人就是这样的，所有人都是这样的。我刚才讲了，大人的成年人的油箱比较大一点，对不对？每次加油要加的多一点。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哈，有个油箱，加满油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工作。人们需要亲密感，这个亲密感啊，就是通过我们的目光，通过我们的手，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肢体的姿态，写一些纸条啊，或者是一些赞美的话，就各种各样的手段，让我们的亲人感觉到你是被关注的，你是在我心目中是有地位的。而且我一直在时刻准备着要满足里面的需要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确认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接触，有这样一个亲密感的时候，人都需要这个亲密感啊，就像被加油一样的。所以人是这样的，我需要亲密感， 当亲密感被满足之后，我就要空间，你们离开，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。你看，跟家里面一起吃晚饭呐、一起聊天呐、父母对孩子的拥抱、亲吻他、抚摸他、跟他谈笑风生、给他讲故事，这都是在孩子的油箱里面怎么样，在不断的加油。好了，第二天孩子出去，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，有了这样以后，第二天开始工作去了，有很多的情感的消耗，尤其是你跟别人又争吵啦，老板又批评你啦，所以你都有大量的消耗你的里面这种情感的能量。下班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已经消耗殆尽了。所以回到家里，我们需要加油，需要妻子给我的拥抱，孩子呢在爸爸妈妈怀里面抱一抱，亲一亲，给他一些鼓舞，这都是我们那空的这个油箱就又被再次充满。空间感时间长了以后，亲密感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在座的父母们，当你们其中的一方比如说出差一个月，你这时候忽然发现你们两个人非常迫切的想见到对方，而见对方以后，你们忽然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亲密了很多，这就是世人所说的距离产生美，久别赛新婚，我里边的情感油料都耗尽了，我急需得到补充，所以回到里面往家里抱着，谁都不放谁。这个距离产生美，这是人们的一种误解，一段时间以后很思念，很有爱情的这种味道。但是如果你是总是距离，你没有亲密感，能不能行啊？出国几年或到外地去工作，夫妻分居，刚开始还是互相思念，过段时间怎么样？因为长时间得不到补充怎么样？我无论如何我要加油啊，我找不到我的加油站，汽车就到外地出差，你开车去的话，你找不到好的加油站，你加不加油？你车在半路你就不能走，你必须加油。所以外面这些野加油站以次充好，用柴油当汽油，低标号给你报个高标号，好了，你当时你也充满了，走不走也走，当时你觉得很满足，实际上毁你的发动机，你的车子就完了。这就我们家的夫妻关系，我们的家庭全是这样的。孩子告诉你妈，我昨天考试不及格，所以你上去你就给他一把，你也没有这个力量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跟大家说，你们一定要把你的价值观要改变，你要看到什么是重要的。两个人都在外边工作，你要增加你的金钱的收入，你要显示你的事业，好，你去做你的，你会发现你更加重要的。你本来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挣钱，我们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，结果怎么样？你忽然发现你为了那个目标那个家庭生活没有了，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就是仇恨，就是埋怨，谁都觉得对方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，对方说你也没满足我的需要，都不给加油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。那么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加油多么的重要，就通过你的语言，通过你的肢体语言，语言就是说话了，对吗？写信，写个字条等等， email 手机短信，这都是语言。肢体语言就是用我的身体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爱，我的目光，我的微笑，我的拥抱，我的亲吻，我的抚摸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，让对方知道我很关心。关爱就是我关心你，我很爱护你，表示一种亲密的情感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我们自己的童年生活，你有多少这样的关爱？你很少的，我们父母都不懂这个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当然爱你了，我揍你我是爱你，我骂你我是爱你，我批评你，你没有爱的表达，我可是我感觉不到我爱不爱，其实真很爱的，但是就不会表达。你用表达的方式跟你心里所想正相反，你用这样的一个语言传达过去，对方接收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。所有的人都需要亲密感，就是所有的人邮箱都需要加油的。所以刚才我讲的，这个人只要有一个朋友，他就不是没有价值，就是说我已经消耗殆尽了，我没有了，但只有一个朋友愿意给我加油，给我一点，我在诉苦的时候他们安静在聆听我，你什么都不能够解决，你为我做个祷告。如果人得不到关爱，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？人们就会觉得空虚、孤独、寂寞，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，感觉不到生活的快乐，所以生命就逐渐就枯竭了，就是很多人就走向了自我毁灭、自觉的道路，或者拿自己生命当儿戏，用生命去做赌博，做那些极其冒险性的这样的寻求这种刺激，用赌博式的东西来着让自己感觉到我还有价值，生命还有意义。幼儿园一个老师对十几个孩子，他能给孩子必要的关注吗？他一个人的关注怎么可能给十几个孩子？而一个妈妈专门的看一个孩子，这是全神的关注，哪一种能够给孩子更大的安全感？有没有安全感，孩子的表现就能表现出来的。有安全感的孩子是到哪里大大方方，爸爸什么话都能够听从的，因为他相信我爸爸我妈妈是全神的在关注我，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。那种见着爸爸妈妈死望着不走， 见着爸爸妈妈那种又哭又哭，你又想抱又不想抱那种进退两难那种，这就是心里充满了对你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也恨你。所以当这个关爱不能够被长时间满足的时候，孩子一定，我讲了，一定要找野加油站的。那么对孩子来说，什么是野加油站呢？就是一些廉价的这种代用品，趁虚而入的代用品，就是小动物，上网，你没有人跟我沟通，上网跟人聊天，我心里的秘密，我心里的这种软弱，我心里的很多的疑虑，我跟周围人我都不相信他们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相信他们，我不能跟任何人谈，怎么办呢？我上网去，反正看不见，谈吧，什么样的东西我都可以谈。但是我们以后跟大家讲这个沟通的，你也知道，因为沟通有一个上帝在这个沟通里有一个律，一个律例，什么律例呢？就是说，当我把我的心里的事向一个人敞开的时候，对方就感觉到一种信任，这种信任呢，就会增加两个人的亲密感。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关爱了，人们也需要这关爱，在这个沟通啊，在这种爱的表达过程中呢，就我对你的关注，我对你的爱护。这个表达呢，一共可以通过言辞啊，可以通过沟通来表达的。但是在沟通过程中，我们以为沟通就是说话，其实不是的。你会发现这个表格，这个说的话只占7%的作用，而你说话的语气却占38%。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那种体态、你的表情、你的目光等等，是占55%，是最大的一个氛围。我们昨天也讲了，赞赏是用对方欣赏对方的这种言语，但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讲话那种语气是很强硬的，还是很温柔的，是一种很慈爱的，那么这个语气呢，它占的这个氛围是比你说的话还要重要。但是你说话的体态、你的表情、你所表现出的迹象是占更大比重的。上个星期我在一个聚会讲这个婚姻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妻子站在大家面前，我就表示我们俩当时很亲热在一起，我说我没有讲话，你们看见了什么？他们说看见了一对恩爱夫妇。我说对，还有呢？他说你很爱你的妻子。我说对，你妻子很顺服你。我什么话不说，他们就看出了，告诉我很累，就告诉你看我们的体态、我们的表情，你不用讲话，大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然后我们俩又开始背对背的站着，叉着腰。我说的，我非常爱他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别人我不相信。别人看这个情况，你不是啊，脸上那么绷着，那肌肉那么紧张，你说话那么不像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肢体语言，我们给孩子这种拥抱、爱抚和温柔的目光等等。把这经文念一下，以赛亚书46:3-5，一起来念，一二。
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一切余剩的，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护，自从出胎
便蒙我怀揣，直到
你们年老，
我仍这样；直到你发白，我仍怀揣。我已造作，也必跑跑；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相等， 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相同。神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啊，你们是我的亲生的孩子，我生下你们，我造了你们，所以我一定会抱你们的。那么多生孩子的告诉你别抱他，全是谎言，让阿姨去抱他，让保姆去抱他。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说，我必怀胎，而且我保抱你们啊，直到你们发白啊。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跟我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拥抱他，因为神是我造的你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抱你。我这么爱你，你用谁来跟我相比呢？没有，他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我们要效仿神的榜样，也来爱我们所造作的，来爱我们的儿女。你要经常的去用你的肢体语言去表达你对他的爱，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的，所以你要去这么表达。婚姻的时候我讲，神把亚当这个肋骨拿走，亚当的里面就空了，所以空了他就需要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缺乏就你没有，没有你就空了。油箱里面缺乏油了，所以油箱就空了嘛，空了缺乏，所以就需要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样的，我们所有的外部的行为啊，都是里面的需要，里面的需求在鼓动着我们去做的事情。就是你来到基督以后，你明白神的道理，你看任何一个行为，它有行为，你马上就可以从这行为你就能够看到它里面的情况，就是谁告诉神给你啊这样的智慧。当我有需求的时候，我的表面就会表现出来的。一男一女，我们里面都有缺乏，都有我们的空虚，都有我们的需要。所以亚当的空虚在于对女人的需要，所以当那个女人来的时候，亚当就会说，哎呀，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。男人最大的一个需要，我需要这个女人来补充的，所以不是爸爸妈妈，也不是儿女，是你的夫妻二人。关爱不仅语言，还有这个拥抱，还有关注。我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每个孩子都需要这种肌肤之亲的爱的言语，不光是说的话，包括你的目光、你的抚摸、拥抱、亲吻，每个人都需要这种肌肤之亲。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处于一种肌肤饥饿状态，人们从襁褓之中，爸爸妈妈无论如何要抱这个孩子，但现在这撒旦的谎言却告诉你，连这种孩子都尽量不要抱他，把他放那里不去理他。那么连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不抱，那么等孩子能够下地跑的时候，我们父母更不给他这种关爱了。就父母出去打工也好，或者是忙自己的工作也好，或者是孩子来了以后，你这个只想着自己的享乐，打麻将呢，孩子过来，爸爸妈妈去玩去吧，找阿姨去，你不管他。这个时候都是孩子得不到这种肌肤之亲，价值感没有这种爱的输入，一个是他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向别人表达，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急需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变得态度非常的消极，表现也非常的消极。父母们，你要经常的你要反省，那这个孩子从妈妈的腿上能够跳下来自己行走的时候，一直到我们结婚这个时间，大概十几年的时间，我们父母误以为人是不需要肌肤之亲的，因为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可以有肌肤之亲。我们误以为少年到青年时代，就结婚前期的这十几年，一到了我们老了丧偶变成了寡妇，儿女不在身边，我们会认为这两个阶段好像是不需要肌肤之亲。你错了，人对肌肤之亲的需要是一生的。我们父母就不给孩子这种肌肤之亲，但孩子是非常渴望得到这种肌肤之亲的。有一个美国朋友，他举家移居到中国来，他说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在纽约生活，纽约呢，我不敢让我的儿子离开我的视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到公园，刚离开我的视线，就看到一个同性恋的男的在勾引我儿子。他说我一看呢，不行，我必须要移居到中国去，中国比较安全。结果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怎么样，也开始越来越多。这个爸爸好爸爸，就为了这个孩子举家移居到中国。他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这儿有一个安全的少年生活环境。这就父亲是很关注自己的孩子，就是当我们非常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孩子会有安全感，感觉到被爱，甚至你给他一些劝告啊、约束啊，他会觉得唠叨叨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心里非常知道你很关注他。我们的孩子不被关注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呢？他感觉不到爱。是有的学生，女学生住校的女学生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，割手腕会有很多原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孩子们不被关注。当你不被关注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就像垃圾一样，你没有价值，你非常的沮丧。我长得这个成熟了，我过去我无忧无虑少年时代，现在我开始要进入社会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？我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我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我爸爸妈妈都不关注我，所以这时候孩子是极度痛苦啊！别人不关注我还有道理，我爸爸妈妈你们生了我，我即使丑陋，我即使肥胖，我即使弱智，我是你们生的呀！你给我生成这样，不是我的责任呢？你为什么不关注我？所以你当你不关注我的孩子，对你是就是这样，怎么办呢？ 但是孩子这种被关注、被遗弃、被冷落、被拒绝的这种东西，他就是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呢。很多人就是他不是真的要死，就死又没有这个勇气，怎么样的？隔自己的事，几个原因，一个是让身体的痛、让皮肉的痛苦来压过心灵的痛苦，再一个怎么样呢？小时候的记忆，同时的记忆就是这样的。幼年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也不在，有时候关注我，有时候不关注我。有时候他们忙起来就不理我了。这时候我出去玩，我这个自己玩的时候，把我自己的腿磕破了，把手割破了，我哇一哭，一流血，怎么样啊？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哇来了，原来是一个都不来，现在怎么样？俩人全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给我抱，那个给我揉，这个给我吹。我这时候感觉到怎么样？果然，女孩子，我抽烟，你来管我。我喝酒你来，我好了，我就开始做这些让你痛苦的事情，你就来关注我。我发现我自身的，我身上的痛苦你会来关注我，我就开始怎么样，我就拉吧。所以一拉一流血，果然平时老师也不来理，校长也不来理，家长也不来看我。好了，你这一隔这个腕子怎么样，哇全来了，教导主任来了，校长来了，导育老师来了，最后家长怎么样也来了，全来了，哇围着他，这个抱他，那个亲他，那个摸。这个时候女孩子哇大哭，他要的就是这个，我要的是你们都来看我，你们都来抱我一下，你们都就像那个，我说那个那些一年级一班那些孩子一样的，你抱我一下，你亲我一下，你看我一眼，我怎么吸引你的眼球？我怎么能够引起你的注意？我可怎么办？有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呢，他过去是非常一个女孩子啊，她不喜欢上学校去的，因为她觉得学校里很冷漠，所以不愿意去学校，不愿意上学。但是爸爸妈妈就花钱把他送到美国去了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后来农民企业家。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呢，他得了，我忘了是阑尾炎还是因为发感冒，就需要住院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。所以住院期间就是一个星期没有上学，他们的老师就带着全班学生每个人写的一个小卡片，对吗？都用英文写的，是非常好的词，什么我想你啊，早日康复啊，都写的是，还有开玩笑的一些话什么。然后呢，写着名字，在名字前面，每人都画自己一个小鬼脸，有的是流眼泪，有的是欢迎，各种各样的这种小脸。然后老师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，给他送上鲜花，又给他看这些卡片。这个孩子啊，一一的看卡片，看着看着，这女孩子就哇就哭了，就扑在那个老师的身上说：“老师，我不住院，我要上学，我要回到班里去。”是什么让他一个厌恶上学的人非要上到班里去呢？是全班同学爱的表达。大家看到，虽然是只言片语，一个带着一个一句关爱的话，你给我，我会让觉得甜蜜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当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很多的方面做的不尽人意，你感到很不舒服，或者让你觉得不信任他，他已经犯了很多错误啊，撒谎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凡是相信。撒谎的孩子或者说是不值得信任的孩子，当我父母还是继续的给予他们信任的时候，这个信任会也让他们孩子感觉到爱的表达。聚会的这个领导人，他自己本身跟儿子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，就是因为他说他儿子总撒谎，总去上网，给他的这些饭钱啊，这个学费等等，他都去拿着上网了。那时候我们就上了高中了，他说什么话也不信的。所以他的儿子见了以后，两个人他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。我们做了这个子女教育讲座，他说他很感动，可是他就说我跟我儿子呢跟那个情况不一样。意思说袁老师你讲都是对的，我跟我儿子情况很特殊不一样。他就讲我的儿子撒谎，而且不读经不祷告撒谎。我就告诉他这个跟你父母都有关系的，他也不太接受。但我跟我的妻子一起跟他们谈到了下半夜，我就告诉他你要对你的儿子还要信任，你的信任会换回他的诚实来的。后来过了几年，他的儿子上了东北的大学，经过北京的时候到北京来看我，所以我发现孩子已经有很大的改进，所以我一看到他父亲有了很多的改变。基督总是说我，当时说主啊我又错了，主啊你饶恕我，我以后再也不犯了，我一定悔改。主说好吧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犯罪。主基督从来不定我们的罪，从来不定我们的罪。所以我就跟父母讲，信任我们的孩子，给予我们的信任，因为当你信任他的时候就是爱他，爱能改变一切，只有爱能改变一切，不是你的威力，对吗？我不信任你，我开始监控你。父母要为孩子做出相亲相爱的典范。我想这些表达，孩子从哪学？看你夫妻怎么对待。当他看到夫妻有一个事情争吵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微笑的去握对方的手，你去安慰对方。丈夫发了火的时候，妻子过来用温柔来对待。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写一个条子，给他写一个我爱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让他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。父母的爱是孩子一生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动力来源，就是当你的父母这样去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，即使你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爱永远像里边的永动机一样的在激励着他，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他的力量。我相信我跟我儿子的感情在他里面不断的会激励他上进的，也是让他拒绝那些诱惑，因为孩子当做一个坏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有诱惑的，我们每个都是罪人，但是每当他做一个事情，他知道这是爸爸不喜欢的事情，我因为我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我，所以我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。你的爱会帮着孩子拒绝很多很多的诱惑。你去问农民，农民会告诉你，庄稼如果得病虫害就是撒农药，这是我们的办法，你有了问题我就给你针对你来治你的病。但是所有的病虫害大家知道，农民都告诉你其实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本身的营养不足，不是因为缺水，蝗灾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干旱或者是这个病虫害，都是因为它本身的营养不足，本身就弱了，抵抗力弱的。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源源不断的阳光雨露和肥料，他长得很茁壮很健康，他就能够抵制这个病虫害的侵袭。如果现在你跟你的儿女已经开始变成非常的生疏，非常的冰冷，已经不能够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了，怎么办？你会发现两个人说话躲躲闪闪，绝大多数的孩子跟你说话都是眼睛不看你的，眼睛是躲闪的，声音告诉什么？你的眼睛当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目当向前直观，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向前正看的时候，说明我们的心是正直的，眼睛躲闪里面肯定有秘密的。如果你没有秘密，那么弟兄姐妹们，从父母开始，你要开始练习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眼睛要看他。现在你每个人互相握手说你好，看的时候一定要面红带着微笑，眼睛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把手伸出去，而且要握紧，不要一个几个指头，这是很不礼貌的。你看现在开始观察，如果你的孩子眼睛躲闪你的话，心里面有东西。我的儿子跟我说话的眼睛都是看着我的，一看从眼睛能看到心里面，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内心圣洁，眼睛看着就是非常的知识的，因为没有躲闪，他没有害怕，没有怯，没有恐惧，所以他会看你的。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30岁40、50岁怎么办呢？你要练习着你的眼睛当向前正看，你眼睛又转过来，怎么打破这个僵局？第一，主动寻找与孩子两心之间的灵犀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你俩没话可说了，是没有灵犀了。什么叫心有灵犀呢？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文学课的教授讲，他说心有灵犀，就说两个犀牛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时候怎么样，把这两个脚顶在一起，那么大的犀牛，但是两个点的就那么一点，这是一种解释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按照这种解释来说的话，心有灵犀，就说我们这么大的两个人，其实我们的中间的这个沟通联系就在那个点上，就是心领神会，我一个眼神你一个表情我就明白你的意思，就那种心有灵犀。我不是说这个跟孩子达到这种情况对吧，心领神会这样，而是达到一种就是你们能够有沟通的一个点。现在无话可说，是没有沟通的，没有这灵犀，没有这个点，你要找到你跟孩子这个点。